程咬金牵着马来到这大院这儿，一看院子里边一伙年轻人正在那练武术。程咬金牵着马就进来了，倒把这手站在那儿瞅这伙年轻人在那练。他一看有两个年轻人呐，正在底下打拳。靠到身边这一堆年轻人，有蹲着的，有站着的，在这看。程咬金下意识的就说了一句：“嘿，这武术练得不怎么样。”程爷那是大嗓门啊，他虽然是不经心的说了这么一句，身旁的年轻人可就听见了。其中有一个小伙子一回头：“爷，我说你干什么呢？”“我啊，走道呢。”“你看着怎么的？他这武术不怎么的呀。”“那可不，我一瞧他这拳脚啊，学的多说俩月，没太多日子。”“嘿，瞧这意思你挺行家。”“那什么话，不是行家能说这话吗？”“好，给你看看练得好的。”“我说大龙二虎下去，来个单刀对花枪。”一说大龙二虎，一看有两个年轻的，十七八岁，十八九岁，下去了。呼，这二位一个抄起花枪来，一个提了起一把单刀来，到场子底下两人枪对刀，你瞧这俩比刚才那俩打拳的可强多了。但是这个单刀对花枪啊，一瞅你就明白这是套路活，就是他不是真正打，而是按照固定的招数，在这两个人走的是套子。程咬金明白这个，但这套子走得很熟。两人打到非常热闹的地方，这伙看热闹的小伙在旁边就跟着吼：“好好好啊，鼓掌，哇，好。”别人都喊完了好了，程爷跟着接了一句：“好个屁。”哎，旁边这一看，我说：“你怎么这么说话？”“怎么着，我这么说话怎么的了？”“你怎么说好个屁？”“他就是好个屁，这玩意儿好使吗？啊，就这刀，就这枪，这刀是花架子，没用。真要是疆场上打起仗来，用不上这玩意儿。”他这一个好个屁呀、啊！那练枪的跟练刀的俩人呢，都收住了。这大龙跟二虎俩人过来了。“哎，我说，你姓什么？”程咬金说：“你问我姓什么干嘛？我就在这站这儿看个热闹，还至于把名姓都报出来吗？”“哎，我得问问你啊，我们两个在那练，你说我们两个好个屁，那就说明你会练呗。”“不客气，多少明白点。”“哦，你多少明白点，你下去你练一趟，我们看看怎么样。”“我练一趟啊，我想跟你们练一趟，我现在有点累。你瞧那我马没，我那马上面挂那斧子，那就是我的。”这几个小伙子一看马上挂那斧子，车轮斧，心想：“哎呦，这小子看来真是练家子，这家伙事儿还带着呢。”“哎，你把那斧子甩腾给我们瞧瞧。”“甩腾给你们瞧瞧？哦，我黑不说白不说，走道在这路过，看你们练两下子，说你们练的不怎么样，你们就让我给你们耍一趟，给你们瞧瞧。你以为我是打把式卖艺的啊？我是靠这卖钱的，没工夫伺候你们。那你没工夫伺候我们，干嘛在这跟我们等于喊道好，说我们好个屁？你们这几个小子想长长见识，开开眼，想看看吗？想看看？告诉你们，我是走道的，走到这儿我累了，肚子我也饿了，现在还没吃饭呢。你们这地方还没有饭店，你说这穷乡僻壤，这村子里边怎么连个开小饭店的人都没有？你要是管我顿饭，我吃饱了喝足了，我就给你们练一趟。”这大龙跟二虎两人一听：“行哎，我说你等着，我们这饭马上就来了。”话言未了，就听外边有人喊：“饭来啦！”进来两个人， 挑着两副挑子，头前这位呢挑着两桶，里边是大米小豆干饭，后边这位呢挑着两桶，都是前面一桶是清炖牛肉，后边那桶是白菜豆腐，还滴了一个瓦罐子，瓦罐子里边是老鹰咸菜条，把这东西往这一撂，紧跟着有人跨一筐跟进来了，这里边都是碗的筷子的，来吧来吧来吧，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，大伙稀里糊涂都过来。这大龙就说了，哎，我说这位，你不是饿了吗？你先吃啊，程咬金是便宜，我先吃，你们大伙也跟着吃啊，是吧，你们也得饿呀，折腾一上午了，对不对？说着吧，程爷还不客气，抓过碗来，这就盛饭，盛完了饭又用一个碗呢盛了一碗牛肉放这儿了，拿起筷子来，把那老爷咸菜夹了一柱子放在这牛肉碗里头，哎，几位，你们都吃啊，你们都吃啊，我也不客气了啊。程大爷是真饿了，稀里糊涂一扒拉半碗饭就先进去了，一边吃着饭，程咬金嘴里边还叨念，哎，完了完了，现在是落配的凤凰不如鸡啊，现在吃这玩意儿了，哼，哎呀，玉液琼浆也喝不着了，山珍海味也吃不上了，今非昔比啊，完喽，落了配喽。这大龙跟二虎两人在旁边一听，这小子说着什么话，这大龙就又过来了，哎，我说朋友，你刚才说什么，什么玉液琼浆你也喝不上了，山珍海味你也吃不上了，你是干嘛的啊？
我是干嘛的，
我要说出来我曾经干过什么，就得把你们吓趴下，你们信不信？我们不至于，你说说你们是干什么的吧，你曾经干过什么啊？你怎么能吃那么好的东西？
我呀，
告诉你，我曾经当过皇上。啊，这二虎在旁边过来了，你当过皇上啊？我告诉你，你知道我干过什么吗？你干过什么？我当过太上皇。你占我便宜，不是占你便宜，我告诉你，你别在这胡说八道。这桶里这牛肉，这牛是怎么死的你知道吗？不知道啊。你没进村的时候这牛就死了，让你在那个村说大话吹牛腿，就把我们村的牛都吹死了，我们才把它做成了肉给你预备着。程咬金说，朝这意思你以为我吹牛，我说我当过皇上你们不信是不是？我们呢，甭说不信，我们觉得你呀有点疯魔病。行行行行行，我呀不用跟你们说这个，也没人出来给我证明，咱先吃饭。反正这个饭呢，我这是饿急了眼吃，不是饿急了眼呢，这饭我吃不下去。这二虎说，亏了您是饿急了眼吃这饭，我们是练完了武术才给这个饭吃呢，不是练武术平常都吃那玉米面的大饼子。嘿，程咬金，人跟人不一样，人和人不能比，人跟人比得死，货跟货比得扔，那咱俩能一样吗？行行行行行，你快吃，你吃完了之后给我们练一趟，我们瞧瞧。程咬金好，呵，程咬金这就扒了这饭，他一边扒了这饭，这二虎把这大龙就叫到旁边去了，一招手又叫过俩去，猴三儿还有狗六，说这名儿怎么都这么起呀、啊？这村里这人呢有一个习惯，小名就按属相起，那个大龙呢属龙的排行老大就叫大龙，这二虎呢属虎的排行老二，这猴三属三，狗六呢是老六，都是属狗的。这猴三狗六过来，大龙二虎这四人凑在一块就嘀咕，我说这小子够狂的、哎、他真有本事假有本事咱也不知道，吃饱了喝足了咱让他练练，他要不练的话咱们就跟他一块练，对，咱们一块练，打兔崽子，教训教训他，他给咱们吃多少东西再都给他打出来，对，收拾收拾他，我看这个人呢多少有点二百五， 对，有点欠火。这是个二愣子。好，这四个小伙子商量好了，嘀咕完了，过来了。程大爷呢，三碗干饭已经下去了，两碗牛肉已经爬了肚子里边去了，一扑了肚子，打一嗝。哎呀，这就饿了吃糠甜如蜜呀、啊，饱了吃蜜，蜜不甜呐。哎呀，这个饭呢还算是可以，吃饱了，吃饱了。哎呀，最好这时候再来一觉呢。哎，您等会儿，您别吃饱了就来一觉啊。刚才怎么说的？我刚才说什么了？刚才你不说吃饱了得给我们练练吗？你现在得给我们练呢。哎，对了，我知道你们这几个武艺都不怎么样啊，让我吃饱了给你们练练的好。那我就给你们练练，你们说练什么吧？啊，您刚才说我们练这个东西都是套子活，都是花架子，不好用，对不对？啊，是这么回事。那么要是好用的，那就真杀实砍动手啊！啊，这样好不好？您拿件兵器，我们也拿件兵器，咱们比划比划，咱来个好用的。咱也不用练套子活，您会什么来什么，我们会什么使什么，这行吗？程咬金说这个这不行。你比如说我那个马上有斧子，我会使斧子，你们要拿件兵器或拿个枪啊拿个刀啊跟我在这一比划，我一斧子失手把你们砍死了，这不人命吗？再说你爹你妈把你们好容易拉扯这么大，一把屎一把尿的，他不容易呀、啊。到时候你爹你妈再找来跟我哭，你说我这不没事找麻烦吗？我说指定咱们一动手你就把我们砍死啊，那可是指定这样了。我看你们这两下子了，那没错。那你说怎么办？程咬金说，你们要想着跟我练练呢，咱这样，咱比拳脚，咱就拳脚相加，有多少本事你们跟我使，怎么样？那也行，咱比拳脚。好，说到这儿，程咬金就往这个空场当中间就走，用手一招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哪个过来哪个过来，谁先上来？旁边这侯三就先过来了。侯三过来之后，在程咬金跟前一站，你别看他名叫侯三啊，体格可不是像猴似的，体格壮，小短头发，黑黝黝的，身上都是腱子肉，跟程咬金面前一站，来吧，程咬金，你先动手。好，说着话就看那个侯三左手往程咬金面门前面一晃，右手光一拳头就过来了。这拳头一过来，梆的一下子真打上了，打到程咬金身上。这程大爷一个最大特点，皮糙肉厚，堂踹堂打，打身上没在乎。程咬金为什么跟他们比拳脚？咱说这程大爷那什么出身，当年在搬酒镇犯过私盐，看过保局，一提打架斗殴后脑勺都乐。他那个拳脚啊不归路，也不是正式跟哪位名家学的，但是程咬金这拳脚有一个最大特点，实用。你是摔跤他也会两手，少林拳他也练过，别的那家拳他也学过，反正是啊，只要动起手来，哪一招得变他就使哪招。再加上程咬金自个儿皮糙肉厚，不怕打，同时他有一股蛮劲，一般人忙活不了他。跟这帮小年轻的，那程咬金，哎呦，羊群里边出骆驼了，鸭子群里边出来鹅了。所以程咬金一看他帮给他一拳头，他没在乎，他右手拿右手一裸他手脖子，小子来吧，底下一腿光，侯三趴下了。侯三一趴下，那狗六就过来了，狗六上来光一脚，程咬金一兜他脚脖子，左脚一踩他那个脚的脚面，小子来个劈叉，那边去吧，光倒了。倒了之后把这脚脖子直活动，哎呦哎呦哎呦，你他妈的把我这脚脖子给拧了。 程咬金说：“宝贝儿，这会儿还给你留着情呢，我要不给你留着情，你那腿就残废了啊！还有谁上？”这大龙跟二虎就过来了，两人一前一后一块上。他们以为两人一块上能够占便宜呢，没想到两人这一块上，程咬金前面一扒拉，后面一滑了，这两位也全倒了。就这几下子，旁边那几个想上的也不敢上了。这大龙二虎站起来了，冲着程咬金一抱腕：“哎，我说朋友，看出来了，您可是高手。客气客气，说我高手不敢当，反正那么说吧，我这手不低。那您还是高手啊？哎，怎么样，这回领教了吧？哎，我说这位，您报个名姓不行吗？我不跟你说了吗，我就在这路过，不用报名姓，你就管我就拦着脑袋就行了。”“拦着脑袋这玩意儿不好听啊，这个什么叫好听不好听的，你们什么意思吧？”“跟您说呀，您刚才把我们这哥几个都给打倒了，我们想着把我们师傅请来，让我们师傅跟您会会，不知道您敢不敢跟我们师傅见见面。”程咬金一听：“什么？哦，你们还有师傅呢？哎，这什么话呢，我们这武术是跟师傅学的，哪能没师傅？好啊，你们要有师傅把你们师傅叫来。哎，你师傅叫什么名字？”“哎，跟您说，我师傅跟您一样，就是不准我们宣扬他的名字，见了面您就知道了。”“哦，我跟你们说吧，你们这功夫练这样，你们那师傅肯定也不怎么样。”“这话可不能那么讲，我们师傅比我们可强多了，我们这本事跟我们师傅比那是九牛一毛，沧海里边一个水滴。所以说您要跟我们师傅见了面，断定大概您不是我师傅的对手。先别说，你去把你师傅找来，我问你师傅住那地方离这儿多远。”“我师傅就在这本村住，一会儿功夫就能叫来，你快去把他叫来。如果你们那个师傅要不怎么样的话，你们大伙瞅着，在我跟前啊，我再教教你们的师傅，你师傅跟我学会之后，然后再教你们。”嘿，这几小伙子一听，感情这么一来，一会儿功夫他长两辈儿，成我们师爷了啊。“行，你等着，我等着。”这帮小伙子派出一个人去，一会儿的功夫就看那小伙子回来了：“师傅来了，来了。”一说这句话，程咬金注目往外一瞧，一看有打外边走进来一个年轻的小伙子，上中等身材。这小伙子长得体态匀称，身上穿白带素，四方大脸，面如银盆，浓眉大眼，鼻直口阔。这个人走两步到跟前，一见程咬金，两人目光这么一对，程咬金这么一瞧：“啊，你呀！”就看那个人扑通就跪下了：“魔王千岁，您好。”程咬金一看：“谁呀？”“裴元庆。”程咬金心想：“万没有想到在这儿碰见裴元庆了。”“哎呦，兄弟兄弟，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。”这望着这一跪，旁边这些徒弟们都傻了眼了。徒弟们一瞧：“嘿，这位是厉害啊，咱师傅见了面给他跪下了，不但说给他跪下了，还管他叫了一句什么魔王千岁。什么魔王，怎么还叫这名的？”裴元庆一站起来，程咬金就说了：“元庆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”“是啊，一言难尽呐，您怎么上这儿来了？”“嘿，我跟你说，哎，元庆，你可别再叫我魔王千岁了，咱这皇上做到头了。现在啊，我已经不当皇上了，我是先锋官了。”“那怎么回事啊？”“哎，我这也是一言难尽。”他一说这句话，旁边这些小伙子一听：“哎呦，这小子真是皇上啊！啊， 他当过皇上，哎呦，他也不像那样啊。就是旁边有几个就过来了，师傅，这是谁呀？这个裴元庆说，你们先不要多问，因为裴元庆不知道程咬金怎么回事，也不便向这徒弟把真情说出来，您跟我走吧，先上我家里去吧。程咬金说，好了，我跟你回家。就这样，程咬金跟着裴元庆顺着这个村子的大街往前走，走不多远，前边闪出一片宅院，进了这个宅院，来到了客厅里头。裴元庆让程咬金坐下，程咬金坐下之后，裴元庆吩咐手下的家人给献上茶来。程咬金急着就问元庆，这什么地方，你快告诉我，我这心里闷得慌，你怎么在这儿待着？哎，跟您说吧，姐丈，这是我老家，原籍就是这儿，这叫小裴村。哦，你回老家了。对了，裴元庆就跟程咬金讲了，当初在四平山上，裴元庆见到李元霸，李元霸三锤击走了裴元庆。裴元庆说，当初那阵儿，满营中众位将官全都插上小黄旗儿，李元霸一看见插小黄旗儿的就不打，唯独我不插，我跟人家大伙儿较着劲，结果我没插小黄旗儿，我跟李元霸两个人一见面，让李元霸三锤把我震走了，我心里憋气窝火，内心里边有一种不服，所以裴元庆就回到了自己的原籍，他没回瓦岗山，也没见自己的爹爹，自己的家眷。回到原籍干什么？裴元庆回原籍练功来了。当初裴元庆小的时候，就是在小裴庄练的武艺，那个时候裴仁吉还没当山马关的总镇，尽管裴仁吉也是武术大家，但是他知道这个爹教儿子往往教不成，有这种父子的关系，有这种感情的氛围，不容易要求太严了，下不了狠心。所以裴仁吉呢，知道本村里头有一个隐士，这个隐士姓林，叫林世达，他就把这裴元庆交给这林世达了，让林世达交给裴元庆练武。裴元庆从小一练武就跟这林世达学的，学到了十岁左右的时候，裴仁吉到山瓦关当总镇，才把裴元庆带到山瓦关，后来是跟着裴仁吉学。后来裴元庆出息了，有时候偶尔回家看看自己的授业老师，这位林世达。林世达是干什么的？原来从哪儿来？谁也不知道。听他说话的口音呢，是南方口音。村子里边人都知道这是位高人，武艺出众，但是他平常不教别人，在这个村里边就教了裴元庆一个人。裴元庆在四平山上被李元霸把他三锤击回来了，裴元庆又找林世达，林世达就跟裴元庆讲了，你们想找这个脸吗？我可以让你把这个脸找回来，让他苦练，让他下功夫。就这么裴元庆在这待下来了。今天裴元庆把这个情况跟程咬金一讲，程咬金说，兄弟，这就是天意该着，我到这儿碰见你了，你怎么着也得帮我一个忙。